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4月23号到4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奥本尼首场满场，观众推崇中国传统美德。2025年4月22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纽约州首府奥本尼普罗克特斯剧院的年度首场满场开演。神韵在纽约州首府开演前，纽约州第21国会选区联邦众议员、前共和党会议主席 Elise M. Stefanik 代表美国国会众议院向神韵主办方纽约上州法伦大法学会颁发褒奖证书。Stefanik 写道，特此授予纽约上州法伦大法学会国会特别褒奖证书，以表彰神韵艺术团于2025年4月在普罗克特斯剧院的演出，以及你们致力与纽约州民众分享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历史。
神韵安徒生故乡寿庆北欧巡回演出圆满结束。2025年4月26号下午，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丹麦欧登塞奥德翁剧院上演了今年在当地的第二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票房提前一个月售罄。很多丹麦观众从其他城市赶过来观看神韵，他们纷纷表示请神韵考虑在丹麦更多的城市上演，这样不仅大家可以更方便地观看演出，也可以让更多的丹麦观众看到神韵，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神韵。
纪念425澳洲墨尔本法轮功祝勇气长城。2025年4月26日下午，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王子桥两侧筑起勇气长城，纪念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6周年，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岁月有风云，勇气筑长城，尽管连日细雨霏霏，墨尔本部分中西裔法轮功学员沿王子桥排成长龙，手持印有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真善忍的中英文横幅，宛如筑起一道勇气长城，传递着信仰的力量与和平的呼声。
美首都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国会议员声援。4月20日傍晚，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外举行集会和练功活动，纪念大陆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6周年。1999年4月25日，约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和平理性的要求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接见了上访学员，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425事件和平落幕，获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纪念活动前夕，两位国会议员发表声明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的迫害。
出色报道宗教新闻，大纪元记者荣获顶级奖项。美国犹他州盐湖城日前举行宗教传播者理事会年度大会，会上两名大纪元时报的记者分别获得最高荣誉威尔伯奖和卓越奖。作者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真相，受到表彰。评委会认为，他们的系列报道能以公平、专业、诚实和尊重的态度，对信仰和宗教进行卓越的沟通。大纪元时报驻纽约 和华盛顿记者傅一化获得宗教传播者理事会2025年度威尔伯奖。他的调查系列《为了器官而杀害信徒：北京不希望曝光的残忍秘密》揭露中共透过活体摘取中国民众，尤其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威尔伯奖是宗教传播者理事会颁布的最高荣誉奖项，以已故的宗教公共关系先驱马文·威尔伯的名字命名，自1949年起每年颁发一次。另一位大纪元时报记者丹·伯杰荣获卓越奖，他的作品描述美国犹太人在战争期间前往以色列提供志愿服务，以行动支持以色列。卓越奖旨在表彰2024年在印刷、在线新闻、电视和电影等领域发表的卓越作品。
对万物有灵的一点体会，作者更新。对修炼人来说，万物有灵是不言而喻的。很多同修也谈到通过与老鼠、蚂蚁对话讲真相使他们搬家，可是在现实中面对这些问题时，我总是正念不足。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使我有了新的体会。我在血盘里播种了一些南瓜种子，多年来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两天之后，很多种子都会被老鼠一粒一粒地从土里剥出来吃了，这很令人沮丧。今年我心里同样的很担心，所以就在血盘附近放了粘鼠板、鼠药。可是第二天一看，完了，一只老鼠没逮住，种子却被吃得一塌糊涂。我心情很郁闷，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也知道应该给老鼠讲真相，可是我实在没有心情，也没有那个善心，甚至觉得是对牛弹琴。从法理上讲，万物有灵是没有质疑的，可现实中总觉得飘飘渺渺的，不着边际。另外就是我很讨厌老鼠、蚂蚁、虫子、蛇之类的东西，想想就恶心，怎么给他们讲真相啊？没办法了，先搁置一边，干点别的事情吧。我把耕田机拖了出来，通常一把火手摇就启动了，这次摇了两把火也启动了，但几秒之后就熄火了，费了好多力气又启动了，几秒之后又熄火了。一般来说，这是油路里有空气了，供油不正常，那有气就排气吧。可是忙了半天也没有把气排掉，不仅累得够呛，手也被碰破皮了，心里更加郁闷。我知道相由心生，心气不去，油路里的气也很难去。唉，整个一天事事不顺。我明白这个状态不正常，作为修炼人来说，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师父教导我们凡事向内找，看来我真得好好向内找找自己，修修自己了。这些烦恼都是因为老鼠引起的，那就从这个角度，从法理上悟一悟吧。我为什么讨厌老鼠呢？不仅因为它吃了种子，耽误了事，还因为它贼眉鼠眼的，让人恶心，讨厌。恶心，这是什么心呐？神佛会有这样的心吗？这是自己先天纯真本性吗？原来这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人心魔性。它是人体小宇宙中实实在在的生命。我们的主元神就像朝廷里的皇帝，文武百官和百姓中间，善恶君子小人，什么样的人都有。面对一件事情，吵吵嚷嚷的什么声音都有，就看皇帝怎么看待，怎么取舍，怎么明察秋毫。如果皇帝是个昏君，那奸臣小人就会得势，整个朝廷国运就会邪气盛行。反之，如果皇帝是明君，忠臣良将就会得到重用，国家就会繁荣昌盛。作为修炼人，要按照师父的法理去做，修去魔性，充实佛性， 要做到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选自转法轮。那讨厌恶心是什么呢？不管老鼠本身如何，作为大法弟子能抱着这些心不放吗？换个角度来看，这个老鼠不也是有元神的吗？它生命的来源本质是什么呢？现在是正法时期，三界内的任何东西能是偶然的吗？师父说过，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很多高层生命都下来转生，想与大法结缘，人也在轮回转生，人数就这么多，人皮就这么多，再多了这个地球也装不下，所以高层生命转生成动物的、植物的都有。选自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样看来，老鼠的元神很可能是高层次来的，只是阴差阳错的不得已穿上了鼠皮而已。世间就是个大舞台，穿什么衣服就得扮演什么角色。老鼠的角色是什么呢？贼眉鼠眼、鼠目寸光、抱头鼠窜、过街老鼠等等，就是个负面角色，就是起反衬作用的。剧本就是这么编的，谁也不想演负面角色，但是因果报应，阴差阳错的也没办法。作为观众来说，我们讨厌的是那个负面的言行思想，作为反衬警醒自己不要步其后尘，而不是讨厌那个演员。就像历史上的那些武林，他们下世就是帮助君王征战杀戮的，有业无过，不能用善恶好坏来衡量。但是征伐杀戮过程中，如果杂染了自己的私心欲望，那就是自己造业有过了。老鼠不也是这样吗？如果他能明白真相，不搞破坏，只是遵规蹈矩的以鼠规鼠矩行事，你也不能怪罪他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有什么可气的呢？只是觉得脱生成鼠真是太可怜了。我在菜园办公室沙发上盘腿打坐，一边在思想里梳理着这些法理，一边想转生成老鼠也真是命苦可怜。我也不想跟你们生嫌弃了，如果你们真有灵性能够明白我的内心想法，你们就好自为之，不要再偷吃种子粮食。你们有你们该吃的东西，该住的地方，不要干扰我的生产工作。如果你们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会有一个美好未来。如果非要搞破坏，那自然会有老天处理。这是突然一个小老鼠跑了出来，我就说，如果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就告诉大家从今以后不要再乱来了，这也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然后他就跑了。我想不管他是否听懂了，也不管他们将如何，我做两手准备，一是继续血盘播种育苗，如果仍然被吃了，就等最后大田直播。反正我就是努力不生气了，把粘贴板和鼠药都收拾起来了。没想到似乎奇迹发生了，已经好几天了，新播的种子一点也没被拔出来吃。我悟到正念是从法中来，师父在道法经文中说，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是啊，法理清晰了，一切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不是强忍强为，许多人也想学日本的木村，想通过所谓的爱来感天动地地种出跟木村一样的苹果。师父在弘营圆满工程中说，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带着名利情不会有真正的慈悲心，没有慈悲之心就不可能感天动地。有了慈悲心，事物就会朝好的方向走。相由心生，看来一切不好的外在环境表现都是自己内在心性的折射反应，不要怨天怨地，只能向内找，修自己。
救度众生需要我们站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可是我们是身负宇宙最伟大责任的生命。引自惊醒，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就不能只在人这个层次考虑问题。是不是应该经常站在宇宙的角度来看问题呢？师父讲，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引自转法轮。当我们一站在宇宙的角度来看问题时，就不会陷在人的对与错中去思考问题了，因为你看到的是宇宙的理，而不是人的理了。师父说，我们是来救度众生的。引自惊醒。站在宇宙最伟大的责任角度来看，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既然是救度众生，那就不能只看人表面，去论人表面的对与错，而是看人的本质。历史上也有人在说救度众生，但是都没有真正的救度众生，他们只是在奠定一种修炼文化。师父说，而真正的救度众生是等待着今天大法弟子来做的，真做了没有参照的，从来没有过。所以大法弟子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这场磨难，也是前所未有的，邪恶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引自各地讲法14 ,2016 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在助师救度众生中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整个宇宙对应下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能站在宇宙的角度看问题，就会看得比较透，往往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从法中我们知道，站在宇宙正法的角度来看，整个旧宇宙都偏离了法，旧宇宙都不行了。旧宇宙里的生命都想得救，可是他们会用旧理来思考如何得救，这样恰恰不但不能使他们得救，相反却能加速毁灭了他们和无量的众生。因旧法在解体，这些都会在人这儿有所表现。师父讲，大家知道地上的人多数是天上来的，而且很多是天上派下来的代表，代表着那一方天体，那一方宇宙的众生，目的是在最后能得救。能不能得救就看这个人在世上对大法传出后的表现，因为人的表现也是背后所代表的那个宇宙生命在正法中的体现。引自各地讲法11 ,2010 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理解是，地上的人是庞大宇宙体系的代表，他们的表现就不只是人的表现了。所以我们救度众生时，只用人的理是救不了这么多众生的，反而会陷在人的理中生出很多人心，难以真正完成使命。我弟弟看到我修炼大法曾经遭受过迫害，他对于我做的事情不是很理解，我一说忙他就反感，他以为我每周都休两天假，有什么好忙的。这个周六晚上，我弟打电话说他周末不休假，让我回妈妈家去拿东西。我说我刚从妈妈家回来，周日都已经安排好了，没时间回家。他心里就老大不高兴了，扔下一句，你看着办吧，就挂上电话了。我听了后心想，从表面上看跟他不太容易沟通了，我怎么圆融好这件事情呢？我就意念中跟他明白的一面和他对应的庞大宇宙体系的无量众生沟通。大法弟子的时间是宝贵的，不能随便浪费，你们也是为法而来的，对正法起正面作用才能有未来。你是大法弟子的家人，你应该配合大法弟子证实大法，这样给自己将来摆放一个好的位置。沟通完了后，我也不执着这件事情，该干什么干什么。第二天早上，我刚练完功，我弟就打电话说，我今天早上起早回家去拿，不用你了，你也没功夫。他的说话语气非常平和，一点也没有不满意的情绪。这件事情虽然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但却不是用人的理、人的办法解决的，而是用大法弟子的正念、神念，不动手、不动脚就解决的。这样做也是真正的为众生负责。 这是不是站在很高层次上来看问题呢？师父讲，今天赋予大法弟子的是神的状态，你要走向神的状态，很多事情用正念去做都能做好。引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不用神念来救度众生是不行了，天上的神都不满意。通过这件事情我悟到，当站在宇宙正法的角度看问题时，站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时，根本就没有人心，我心里根本没有一丝怨恨我弟的心，因为这不是人的思维，不是人这个境界所能做的事情。大法弟子虽然在人中修炼，但是师父给我们讲了宇宙大法，宇宙的最高特性，我们同化大法后就会有宇宙的思维，神的思维，从人的思维中走出来，能站在宇宙的角度看问题，才能真正肩负起这宇宙的最大责任。以上是我们小组交流的认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废法悟道，修炼中还存在三大误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重生。最近一段时间，通过学法、废法与实修，我悟到了在修炼中，我们还存有认识上的三大误区，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意在共同提高。一、错把做事当修炼，至今自己仍然在做事情、想问题上，有时脱离修炼人的状态，不是抱着慈悲的心态学法，而是还抱着人的理，抱着有所求的心学大法，做大法的事还带着不干净的人心去做，为了自己圆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20多年来风风火火，整天忙忙碌碌的做事，可是因为基点不对，没有把自己摆在修炼人位置上。当然，至今学法也学不到高层次的法理，做了一大堆事，自己的心性也没能得到真正提高，一路上干扰多多，左一跤右一跤，跌跌撞撞，真的让慈悲的师父为我操了很多心啊。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时讲到，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炼。自己修炼20多年了，我也一直认为自己修炼的还不错，把做大法的事的本身当成了修炼，与师父说的做事本身不是修炼恰恰相反。过去不管写交流体会也好，或者与同修们交流也好，说的都是自己，发了多少真相材料，贴了多少真相粘贴，打印了多少真相材料、真相币等等，共劝退了多少世人三退。每次说到自己做的这些正实法的事情，还都是沾沾自喜，总认为自己做大法的事情做得如何好。有时还出现看不上那些有怕心、不敢做大法事的同修，其实就是没有真正学好师父的法。没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修炼，错把做事当修炼，把心重点用在了做事上，没有把在做事过程中修去人心当成主要的，所以长期以来做了一大堆事，自己的执着心还是去得很慢，当然提高的也就很慢。说到家就是自己不会修炼，不懂大法修炼的特殊，在当今末世道德低下的情况下，修的就会力不从心。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工作就是工作，不是大法修炼，我们谁也不能放下常人中的那个角色，在常人中我们就应该扮演好那个角色，我们就是应该孝敬父母，管教孩子，处理好亲朋好友邻里之间的关系，在常人中我们就是应该从做一个好人开始做起，干好常人中工作。 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好，在常人中连个好人可能都算不上，怎么能算是个修炼人呢？所以我们必须修好自己，修心性才能提高层次，必须从一颗颗人心开始修，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大法中的项目本身不是修炼，它也不是大法原有的东西，可是我们在做这些具体项目时，过程中能够修炼自己，能够提高自己，能够在过程中将自己的人心执着修掉。二，向内找附加上了条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我理解师父让我们向内找，可没有让我们附加任何外界条件向内找。如果我们做不到无条件的向内找，就不是真正做到师父要的向内找，其表现形式为变相的向外找，看似好像是向内找，其实是向外看，找对方的问题，找同修的毛病。遇到矛盾不是先找自己，而是叫对方要向内找，本来自己错了，也得找出对方的错的向内找。一大部分同修只有遇到问题了才向内找，向内找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有部分同修每当遇到整体出现迫害的事情，就大而空的向内找，还会愤愤不平的说我们整体有漏了等等。如此种种的向内找，我个人认为都不是师父要的向内找，都是附加了条件。我们必须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遇到矛盾不管谁对谁错，先找自己的问题，这才是修炼人的向内找，修自己才能达到心性的提高。三，修炼人早走晚走都是圆满。修炼过程中一直有部分同修错误的认为修炼人早走晚走都是圆满，所以一直对自己的修炼很不严肃。其实当你认为早走晚走都是圆满的时候，实际上你就生出了一颗求圆满的人心。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早走晚走都是圆满。我理解是，这可不是讲修炼人早走晚走都是圆满。由于部分同修没有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迫害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认为自己得法早，不能严格对待自己的修炼，甚至很不精进，人心执着特别多，遇到磨难闯不过关，甚至认为赶快离开人世间，反正也能圆满。所以这几年有部分这样的同修糊里糊涂的离世了，真为这部分同修惋惜。修炼是严肃的，特别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过，正法期间弟子必须在正法结束后才能离去。如果离世的同修在世时很不精进，没有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还能算是个大法弟子吗？怎么圆满呢？那不就是自己在求圆满吗？修大法是严肃的，是有圆满标准的，是经得起大审判检验的。鉴于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抱着对自己修炼负责，不能片面的去理解早走晚走都是圆满，更不能生出求圆满的人心，写出自己的看法，这是自己在现阶段个人在法中悟到的，写出来曝光它，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近期学师父北美巡回讲法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每次学世尊的北美巡回讲法都让我很震撼，内心都会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敬仰，而且每次学都会有新的领会，新的收获。现将最近一次学师尊的北美巡回讲法后的体会分享给大家，让我们共同在大法修炼中精进不停。我悟到，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师父不但讲了人类历史2亿年的起源，造就人的过程，而且师父还跟我们讲了一些师父的情况，比如师父和旧势力的关系，师父为了和众生结缘，在历史上同意旧势力的一些安排等等。这都让我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让我的思路也开阔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自己所在层次中的法理，而且有很多认识是只能意领不能言表的。师父的大法真是深奥无穷，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全部理解和认识，但是大法可以给不同层次的生命展示不同的法理，让任何生命都能在大法中悟到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理。我理解师父不在旧宇宙中，也不在新宇宙中，因为师父的生命构成因素与宇宙中任何生命都不同，师父的来处任何生命都不知道。旧宇宙走到坏灭的末劫时期，整个大穷都在解体覆灭的危险时刻，任何旧宇宙中的生命都无法解脱，更救不了别的生命。只有师父能解救这一切，挽救大穷与覆灭。师父在人间传真善忍大法，就是在正大穷，解救宇宙各界众生、众神、众主、众王，也包括世间所有的人。师父在人间传的大法，就是给人留下的一部上天的阶梯，因为大法才能真正让人修成神，跳出三界，回到真正的天国世界。大法是众生进入新宇宙的保障。我悟到，遇到任何问题和麻烦，包括身体上的难受，都要用正念对待，不用人心、人念、人情看问题。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是正念，就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解体旧势力给下的盘，一切思想行为都符合法，任何事都用法衡量，以法为大，以修炼人自律，以维护好大法为根本，正念来自法，那就要求自己多学法，让自己的思想都融于法中，让自己的身心行为都同化法中，真正做到实修向内着。因为师父已经把一切生命提高升华的本质都讲给了我们，我们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是走在神的路上了，就能走向神，走向圆满。我还悟到，在真正的劫难中，在过关中，只要心中想到师父，想到大法，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就真的可以化解关难，就能很轻松地过关。同时发正念的威力也很强大。举个例子，从去年6月开始，中共邪党企图在海外掀起迫害法轮功的法难中，邪恶操控坏人，利用法律战、媒体战，企图攻击诋毁师父，诋毁破坏神韵艺术团救人的邪恶阴谋中，我作为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国内配合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解体邪恶的破坏阴谋，解体中共邪党的最后干扰破坏行径，我体会到了正念的巨大威力。就像当年99年邪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发正念那样的威力，两手掌有明显的法轮转动，而且思想很集中。发正念是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之一， 是师父让我们用神通除恶的展现，也是师父给我们创造的建立大法弟子威德的机会。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哪一件也不能懈怠。而且我也体会到了师尊带领神韵艺术团在今年2025年的世界巡演中所创造的辉煌。神韵所到之处都是场场爆满，令欧、美、澳、亚各界精英赞不绝口。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纷纷在讲，在观看的过程中真的看到了神在舞台上的展现。整个剧场都充满了很大的能量，有的看完演出身体的难受和病痛消失了，有的在生活中职场中的难题解决了。所有人在看完演出后都从内心深处升起了对创世主的感恩。在当今世界灾难遍地、战争纷起的乱世中，很多人都认为神韵给人类带来了希望。神韵是神在展现救度的过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展现的无边巨大的神通法力，是师父在通过神韵演出恢复人类的传统文化，在救度世人。这一切也都是师父的无边智慧的展现。师父是谁，任何生命也不知道，但是师父此时在人间救大穷、救众生，谁赶上了在这个时期当人，就是无上的荣幸。能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更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使命，助师救度众生。所以，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路，是我生命的本性，也是我下世前助师正法的誓约的体现。我的生命是师尊创造的。在历史上，师父都在按照正法弟子的要求安排着我们的一切。在接下来的法正人间的正法修炼中，只有按照大法的标准做好了，才是师父所要的。现阶段的一点感悟，敬请指正。
在讲真相救世人中提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心心生。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讲真相救世人尤为重要。同修们都珍惜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多讲真相，多救众生。到大吉那天，我弟大多数同修都去讲真相，因为去的人多，退的人数也不少。同修们都行动起来了，大家都有了紧迫感。我们从走出家门就边走边发正念，彻底解体今天所到之处的各个空间，所有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阻碍众生明真相得救度的黑手、乱鬼与旧势力和共产邪灵。看到行人，我们先打招呼，拉近与对方的距离，消除陌生感。根据不同人有礼貌地称呼他们，岁数大的就问候一下，您身体好吧？年轻人就问是否上班啊？学生就问几年级了？在这过程中就基本知道对方的态度是个什么样的人，用什么内容给对方讲了。遇见有缘人后，一人去讲，另一人在边上发正念，清除听真相人背后各个空间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下面我就讲一下与同修 A 配合讲真相的过程。一、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语言。一、年纪大的、身体不太好的，我讲，告诉你一个身体健康的法，您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身体就会健康、长寿。因为这九个字是宇宙的正能量，神佛就看人心。 您诚心诚意的念，就能和宇宙的正能量共振。有病是不正确状态，天天念就会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身体会向好的方向转化。您不花一分钱就能使身体健康，这多好啊。同修 A 讲，好儿子好孙子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你看我的身体怎么样？一般人都会说你的身体真好。随后 A 就告诉他，我原来一身病，学法轮大法学好了，然后就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和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二，有文化的人，我讲，看你挺有文化的，素质很高，宇宙是有运动规律的，成住幻灭，生老病死摆脱不了。你看现在当官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嫖娼赌普遍盛行，年轻人打老骂少，谎言连篇，人类乱到这种程度，物极必反，人不知天知的时候到了。你看现在地震、水灾、台风、瘟疫灾难一个接一个的，就是在淘汰坏人，留下好人。什么是好人？童话真善忍的就是好人。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共产党讲假恶斗，天天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共产党成立几十年，运动不断，三反五反，左倾右倾，肃反，文化大革命，六次大学生被残害及镇压法轮功，哪一个不是错误决定？整死的都是好人，中国的精英整死了8000多万，欠命要还，天灭中共已定大局，末期不远，退出他的组织，不与其站队，加入神的行列，归神佛管，灾难来时保平安，你说好不好？神佛只见人心，小名化名真名都行，马上给他起个名，对方就痛快地退了。最后让他们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说好，有的当时就喊了九字真言，我们就给他一个真相传单或台历等真相资料，告诉他看明白后传给家人和亲朋好友看看。同修 A 讲，大哥，看你一身正气，一定是当官的吧？现在当官的没有几个是正的，为了往上爬拿钱买官，贪的都没有底线了，上亿的贪，为了钱无恶不作。现在的人没啥德行，天灾人祸是这些人招来的，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大哥，我说这些为的是让你退出战天斗地的组织。对方不作声。 A 接着讲，过去世界上有17个共产国家，苏联解体当天人们觉醒了，退出党团队的有420万人，第二天世界上解体了12个共产国家，你说苏联强大不？说解体就解体了，老天要干啥谁也挡不住。对方说，现在共产国家是少了。同修说，现在只剩下越南、古巴、朝鲜和中国了，现在中国退出党团队组织的已经4亿多人了，退出来把宝贵的生命从这个毒市中作废，保平安吧，既有钱又谈不上天灾人祸，双丰收，度过美好幸福的晚年。对方高兴的同意退出。三，遇到学生，我讲，问你一个字，前进的进怎么写啊？他说，井字格格走之。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念书时是家字格格走之，共产党改成井字是让人们越往前越往井里走，而家字是越走越美好，所以跟着共产党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摔，死路一条。现在的天灾人祸就是淘汰坏人，不退出他的组织就是很危险。你看陪葬的葬字就是中共的共字中间加个死，远离他就是生。四，非常顽固的人，有个大哥拒绝听真相，走得匆匆。同修 A 讲，大哥你别走得那么快啊，你是有福之人，良知善念，好人得真福。随手给他个小葫芦挂件， 葫芦是福禄，送你一句话，给你指条幸福的路。过去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这张葫芦上的九字真言说，这一句真言能顶万卷书，你说珍贵不珍贵？回家打开手机看看刘伯温的预言，预言中说，九字真言记心间，你的善念神在看，一念福祸两重天。我再给你一个非常震惊的东西，打开随身携带的包，那里贴着自焚的图片，退党大潮和游行气势磅礴的图片，这些都是 A 辞职的专门用来讲真相的包，里面的图片简单明了快捷，胜过语言，对方马上退了，并一再赞叹和感谢。有句话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西游记中说，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佛法讲九九归真，就是说九九年地球应该相撞，但没撞，是我们应该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了。九二年是李洪志大师将法轮大法传遍中国，九九年随着中共铺天盖地的打压，真善忍宇宙大法已传遍世界。现在法轮功在世界100多个国家红传，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成50多种语言，快退出他的组织吧。二，对念九字真言有疑问的，我讲说，别看这九个字简单，却是宇宙最高法理，大道至简至易。你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只是被佛祖贴了几个字的符咒，凭孙悟空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也跑不出来了，那是佛法的力量。而九字真言带着最高宇宙大法的威力，只要您信，就会受益无穷的。同修 A 给他举了个例子，科学家江本胜做个水的实验，拿两杯水，一杯写上骂人的话，一杯写上好听的话，放到冰箱里，结冰了，拿出来一看，写好听话的冰就形成很规则的菱形块，写骂人话的冰就变得非常散落，没形。作为人体来讲，80%-90%都是水，你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宇宙正能量，你说你身体能不好吗？很多人听了都觉得有理，都愿意退。第三部分，遇到说国家不让练的，我讲告诉他，中共不等于中国，别听中共的谎言，法轮功讲真善人，说真话，办真事，对谁都好，做到忍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些都是普世价值，多好。江泽民处于妒忌，看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他有组织有目的的策划天安门自焚，那是假的，目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有人就问，是假的？我说，咱们用常识想想都能明白，汽油把衣服都烧焦了，头发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的雪碧瓶一点也没变样，而且人坐那儿仅不到一分钟，警察就背着灭火器灭火毯来了。你看过有背着这些东西巡逻的警察吗？这是有史以来的一大笑话。你想想，做好人都不让，天天整好人，坏人却逍遥法外，这个党不辨善恶，马上就要倒台了，赶紧退出他的组织，让老天保佑您，多好啊。同修 A 讲，一个大船上站着全是大贪污犯，全是坏人，你站在坏人堆里不危险吗？今天给你讲，就是把你从坏人堆里拉出来，老天要清理坏人了，说不定一股强风把船打翻了，但与好人没关，快退出来吧。一般人都欣然同意。第四部分，遇到只要能搭上言的人，我们说几句话就往真相上引。你看现在天象都是在警示世人，什么奇花奇石、七星连珠、海水倒灌，在贵州平塘县帐布乡出现一块巨石，断面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佛经中说，幽昙婆罗花3000年开一次， 转轮圣王回下世救度有缘人，此花现在随处可见，说明转轮圣王已经来到人间，要快醒悟，不要善恶不分，听信共产邪恶的谎言宣传，认清他的假恶斗本质。中国五千年的神传文化，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更替是历史的规律。共产邪党才篡政几十年，就把中国人的文化破坏殆尽，把人弄得素质低下，自私自利。只有退出他的邪恶组织，才能保平安。因为人是神造的，只有神才能管咱们。中共搞的无神论、进化论，全是一派胡言，破坏了人的根脉。中国人的道德才会一日千里的往下滑。良知善念在，好人得真福。你这好人，大福分在后边等着你呢。但对你这好人，上天也有个小小的检验，让你退出战天斗地、流氓习气、贪污腐败的组织，不与中共为伍。你说战什么天斗什么地呀？十年不下雨，人们没饭吃，地球就没人了。让你退出他的组织，就是让你把命收回来，交给老天，解除这个毒誓，你的命就归老天管了。灾难来了，灭的还是坏人，就与你无关了，好人就有福了。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选自《红银三》，话有缘。一般人听了这句话就笑了，因为这是师父的法，破除了紧张气氛，再送上话题，讲真相一般人都会听，很快把他救了。第五部分，小结。以上是我和同修 A 在配合中讲真相的过程，写出此文为的是与同修们切磋交流，智慧来源于师父的法，愿世人平安度过劫难。只要能多救人，无论我们做多少，都是想要救更多的众生，也都是师父早就给我们安排铺垫好了的路。只要我们在法上做，就能顺利救度众生。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使我们从迷茫中醒悟。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共同提升，以报师恩，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唯愿师尊孝。有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向内找，大法展现神奇。作者一心。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61岁。在20多年的修炼中，心中一直记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你要想提高你自己，你得向内去找，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下面就讲几个向内找，大法展现神奇的事。一，我的儿子这些年，他偶尔会在微信群里发点他心情不好的信息，我每次都想，这是去我的母子情，所以每次就这样过去了。去年的一天，他又发了一个类似的信息，正好我去一个同修家，当时不知为什么，一下想起他的孩子有我儿子的微信，就随口解释了一下关于那个信息。就在我回家坐下的那一刻，脑袋立刻反应，你为什么要跟他解释那个信息？我立刻想，这是求名。瞬间，我右侧后脖梗与后脑勺之间，一块长期压着我的物质没了，而我儿子一直梗椎疼的毛病也没了。二，有一天，我和同修们一起学法，学到转法轮第九讲， 第311页。还不止这些，什么同性恋、性解放、吸毒、乱七八糟等等都出来了。在我读这句法时，在性解放这卡了一下壳。当时我想，难道我在性解放这方面有要修的东西？这时一个画面迅速显现，那是我看过的年轻时订过《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关于外国人搞性解放的报道。与此同时，我的脑袋中一根硬硬的棍儿一下消失了。三，最近的一天，我正看一篇关于神韵前野原诬告和攻击师傅这件事的原委，文章中几次用污蔑、抹黑这词。我突然想，难道我有这方面的因素吗？抹黑别人，抬高自己？瞬间，我整个大脑里面有一团网状式的物质一下消失。作为一个修炼人，只有向内找，实修自己，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纯净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好的三件事，尤其目前出现的法难，更要静心学法，真心向内找自己，发正念时才能稳住心，才能更好的除恶。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修炼体悟，如有不正，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的腰直起来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今年74岁，修炼快30年了。回首这么多年的岁月中，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直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跟随师父走到今天。修炼以前，我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全身一点力气没有，人躺在床上，电话机在床头柜上放着，来了电话都没有力气接，腰椎间盘突出，犯了在床上一躺就是半个月，严重时上厕所都不能自理，有皮肤过敏，每年到麦收时候就犯，全身起包，上吐下泻，犯了就去医院住院打针，年年如此。动手动脚，十月份开始动，直到来年五月份，手肿得像馒头，起黄水泡，一冷就疼，一暖和就钻心的痒，各种办法都用尽了也不好，每年都犯，胃不好，常年不敢吃凉东西，喝水喝稀饭都得烫嘴，稍微凉点就肚子疼，还有梅尼尔氏综合症，犯了就头晕，天旋地转，躺在床上不敢睁眼，一睁眼天花板就转，还有高血压，走路晕乎乎的，就像踩在棉花上。修炼后这些病都好了，真正感觉到无病一身轻，这么多年来没吃过一片药，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唯有好好修炼。事情发生在2022年，女儿家孩子高考不理想，要复读，但孩子坚决不住校，要我陪读。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妈妈工作忙离开，我只好去。学校在外地，这一去就是一年。高考完了，女儿在她所在的城市给我们买房子，说我们老了，离她远，照顾不方便，连买房带装修，直到装修完搬进去住。一晃就是两年，加上陪读共三年，这三年我脱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在所在城市也找不到同修，虽然我每年都回老家几次，回去后也参加集体学法，做一些救人的事，但始终不行。在我读修的这段时间里，学法练功发正念没有间断，但还是懈怠，精进不起来，整天忙于常人的事，所以腰也弯了，
牙齿也松动了，视力听力明显下降。慈悲的师父没有扔下我，去年在师父的安排下，老家的同修和我所在城市同修联系上了，并给我找到了学法小组，我又可以集体学法了。在学法小组里，在同修的提醒下，我悟到我不是常人，年龄大了弯腰对常人来说是自然现象。我是大法弟子，新宇宙的生命，弯腰是给师父抹黑，给大法抹黑。一师恩里，同修说有一个人腰都弯到90度了，师父都给他治好了。我修炼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弯腰呢？绝对不会的，我得让他直回去。我找到了弯腰的原因，学法懈怠，经常手捧着书趴在腿上睡着了，练功没有真听师父口令，动作不标准，特别是抱轮时求安逸动作不到位，同修手把手的给我纠正动作，一直督促我，一弯腰就提醒我。在同修的督促下，我都改过来了，腰也直起来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我写出此文是为了让我和一样问题的同修也赶快直起腰来，再一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思考与操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有一天，师父忽然让我明白了思考与操心这两个词蕴含的深层含义。原来思考就是对思想的考试，对一思一念的考试，人一动念就已经在答卷了。换句话说，人这一生就是在修炼的考试中，分分秒秒都在答题，都在被检测。而操心就是人心被操控，苦不堪言，身不由己。这两个看似普通的词语，其实蕴藏着极深的修炼内涵。当我们遇事而思，起念而动时，就是在答题。那一刻，师父与众神就在看着我们如何选择，如何行动。是用人心还是跳出人心？是否在法上想问题？如果分分秒秒都在法上思考问题，那么分分秒秒都在提高层次，同时消减业力，就这么快，你相信吗？操心这个词细细想来有些恐怖。人为什么会操心？是因为人心起了作用。而更深一层，操心实则是在被操纵。高层生命安排人生之事，需要利用人的执着、情感、欲望来操纵人心，让人陷在烦恼、情绪、争斗与苦中不能自拔，来达到目的。人像个木偶，却还以为是自己在掌控人生，可悲又可叹。唯有大法修炼人有师父在管，才可能真正识破这一切，才能知道人生无偶然，每一件事都是考验，每一念都在被打着分数，被记录下来，师父在安排机缘。我们真得严肃对待修炼中遇到的每一次矛盾，每一次思考。不能珍惜，不能管好自己的每一思每一念，很可能会错过很多机缘，妨碍自己的提高，白白浪费了师父安排的无数次提高的考试机会。修炼要实实在在的从思想、行为、心念中一点一点修去人心，那些突然发生的矛盾、反常的事件牵动我们的心念时，只要一想，其实已经在考试。不要再被人心操控， 忘记了自己修炼人的身份，一次次将考试推开，或者被打了无数次不及格的分数，屡屡考砸了还不自知。思考就是在考验人心，操心就是被人心操控，赶紧修去那一丝一念，走出人来，走向神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